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西方极愿阿弥陀佛。
南无西方极愿阿弥陀佛。
南无十方三世一切大善知识。
南无十方三世一切大善知识。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十方诸佛前。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十方诸佛前。
恒常礼敬十方诸佛。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大乘佛法中。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大乘佛法中。
亲闻佛法永不忘。
亲闻佛法永不忘。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如来境界中。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如来境界中。
身心解脱大自在。
身心解脱大自在。
愿我生生世世常遇大乘善知识。不退无上菩提心。
不退无上菩提心。
愿我生生世世不动本地变法界。
愿我生生世世不动本地变法界。
常行大悲利众生。
常行大悲利众生。
愿我生生世世回向众生往净土。
愿我生生世世回向众生往净土。
亲见弥陀现法身。
亲见弥陀现法身。
南无阿弥陀佛。好，诸位菩萨啊，无暇忍身和这个亲闻净土法门的珍贵啊，感到庆喜，获得圆满的人生。我不知道修行，又没有闻到救度净土法门啊，不知道人生的珍惜，也不知道净土的可重要性。所以我们要获得人生，我们已经人生获得啊，这是个非常远离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人生，那说净土法门我们已经闻到了简单的事情啊，获得了人生又闻到了净土法门，那说我们现前获得的信呢，应该是不费多大的力量啊，就能够信依。我们不要费很多的时间，也不要费很多的力量啊，去追求什么就机而信。你们让一时佛在社会国，就是佛现前的意思，机现前，我们讲叫机法同体，就是我们人获得人生，这个叫做机啊，它又是法，因为这个机是不离法的。但你闻到了佛法，获得了人生，你获得的这个生命不是在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跟佛陀啊这个正法或者是信呢 啊是比较相应的，上恶道了，信呢，我们今天能够信，其实就是法，人生呢。啊，就是机，是要机法同理。那么说我们今天能闻到净土法门，那我们众生叫做机，我净土法门叫法，法呢就是一啊，这个死呢啊就是机，叫一死。假设没有一死啊，就经典，包括今天我们做的这个都不存在，因为一死成就才有佛陀啊讲某一部经典，所以于是我闻一死佛在社会果，这个一死啊啊，是必须要有一时成就才有尊生跟佛啊尊敬的连接。如果没有一时成就，我们也不存在文法。你看尊生在外面啊，很多人造恶业他就不存在，因为他虽然有机，但是呢他没有法，因为没有法，机跟法不相应，他就不知道人生难得。净土法门跟我们信前来信净土法门的这个机呢不能相应，所以呢虽然这个地方讲净土，外面有很多闻不到，所以这些闻不到的就是机不相应，机不相应，法就不相应。所以呢，机法相应才成为经典啊，才成为一个啊一个因缘，一代史教的成书。如果没有一时成就啊，就是三根没有现前，福德没有现前，因缘没有现前啊，三根福德因缘不没有现前的话，那众生就成不了佛。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今天坐这个地方有机有法啊，那我们说我们的因缘就已经成熟了，所以这个三个福德因缘都已经具足了，我们因缘都已经具备了，所以我们要把握，要把握好，不要让具备的这个机、具备的这个法，那么说我们不去把握它，它也会错过。就是说一旦你错过啊，机法同体的话，机法同体就是性不见离，机法要是离开了，信就不成就，想获得人生没有信， 他说必然就会堕落到啊六道轮回的生死。法不善意，善有机，法不善意，那我说你们以法可修啊，六道轮回生死无有出期。会获得人生呢啊，在经典很多经典都讲到，一旦失出人生啊，就像这个地球上的尘土一样，获得人生的机会可能就是毛多那么一点土啊，还有地球那么多的土可能都失出人生，你获得的人生呢可能是毛端上的那一点头。对于袈裟护士啊，千年满跪一出啊，或者空中乱线穿针呢、啊、就是天上塞把线下来，你正好从针眼的穿过来，我们获得人生比这个还要难。一旦你失出人生，你还有机会吗？所以在这个世间很多事情呢我们都要停下来，是吧？因为我认为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个更重要。什么修身养性啊，什么治病啊，什么建庙啊，什么这个事情不解决的话，所有事情都白打。然后说这个事情解决了，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再去解决你生活中的很多难题。讲这个事情解决了，所有的难题啊，谁说这个法我自己就解决，因为不执着，你精神就翻身了，哎，福报就来了，福报来了，说事业就能成就了。你放下来了，心放下来，心就空了，你智慧就来了。那一切都不执着了，那么说自然而然的就像是个太子一样，那关心平民，大悲心就来了。所以很多东西不需要多大的力气，我自然成就。如果你没有获得这个法的话，那么说什么都不能成就。所以我们要慎重考虑。所以获得人生呢但不修行了，就是世间的人不学净土，不知道人生难得，那么说我们在这个世间呢都穿人啊，没有因缘嘛，没有因缘你给他赔因缘了，是吧？没有福报你给他赔福报了，给他赔三根了，皈依三宝就是三根了。我们就是说这个那就是因缘，因为只要你发起了大悲心，你有大悲心者如来是，如来者大悲心是，就是说在这个此世界把握一切机会，发起大悲心，你就跟佛陀结缘，直接结缘，就是当下这个念就跟佛是已经接上去了。然后修十善呢，福报就接上去了。那我说皈依三宝，三根就接上去了。所以三根福德因缘，说难易难，说易易啊，皈依三宝是吧？大家每个人都要学会皈依，就算在外面看了蚂蚁蚊子苍蝇，也给他皈依，就是我们讲修皈依法。过去是四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善知识，就是说这法，你们在家里面或者是在寺庙看到蚂蚁蚊子，就要给他打皈依，不要失出一切善根的机会，不要失出了跟佛陀结缘的机会，要守住你的四善法，守住是四善法，就是说你的眼耳鼻就身口意修四善法啊，不要失出一切啊戒离。所以你看看因缘说难易难，说易易难者皈依三宝，这个大悲心也好，福德也好，或是善根也好。所以过去我常常讲，所有善根都是在这里，所有的因缘都是在这里，你善根福德缘都具足了，为什么到现在不能成佛呢？因为是我的善根，所以你就成不了，因为是我的福德你就成不了功德，因为是我的因缘所以你成不了佛的因缘。所以你就说我想了一点善事啊，就是我害了你，知道？所以这个世界哪有我存在呢？都是因缘法，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次之间哪有众生可得了？所以你的善根福德因缘呢，都是乃至于自信，都是乃至于空性，或者都是乃至于菩萨，可以乃至于佛。我们方面来讲的话，究竟方面就乃至于阿弥陀佛，叫毗卢遮那佛。所以从法义上来讲，就是乃至于空性啊。从这个从常从藏义来讲，也就是从藏义，也就是小乘来讲的话，就乃至于你的佛性，是吧？所以大家你看，乃至于佛性，乃至于空性啊，乃至于毗卢遮那佛，乃至于阿弥陀佛。后门也是到大定，前门也是到大定。前门是讲毗卢遮那佛，后门讲了啊，这个阿弥陀佛。进阿弥陀佛都是走后门的，就是说走后门进来。所以阿弥陀给我们开了一个后门，知道我们直走边门也好，前门也好，后门也好，就是说这个进了大殿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从密宗产生净土宗，所有的法门都是一样的。我从来就不反对哪一个法门是错是对，只是说有难进般若门呢。但是你悟了， 明白了也不是很难的事情。但是悟就是悟，就是大家有这个机会来学习，其实学的这个机会很难。世间人都挖地啊，干活做事上班啊，哪有时间学习？能遇到上知识跟你讲就很难，对吧？然后你愿意学就很难，学了以后回家还可以思维，那更难，是吧？思维以后呢还可以修，难就更难，是吧？修呢，很多业障现前的时候还知道忏悔，就是忏悔以后啊，对着这个我们的纠结的定要通过啊语法的一些忏悔，它就很远矣啊，只要认识到这一点道理。所以后面呢，就是说净土起性第三啊，人虽闻净土之景象啊，多不信之啊，无知怪也。要注意目前之所见，就是说我们眼睛看得到所见啊，谁为目前所于此而已。西方净土啊，其实上是最难信的法门。就是说，其实啊，说难讲也非常难讲，说好讲也非常好讲。就是说，很多人认为净土法门是很好讲，其实不好讲的。讲禅宗、讲密宗都很好讲，唯有净土法门是最难。但是现在人认为净土法门很好讲，就连一声阿弥陀佛嘛，对不对？很多人他不知道净土法门，它是非常广大的。现在我们这些人把净土法门讲得非常狭小了，把我变成难行道，就是说修着修着不知道如何的，就是一条小很窄的路，就是除了念阿弥陀佛，别的都不行。他说按变成六个字了，整个的佛法就变成六个字了，多了一点点的好像都是杂修。就是说现在把净土法门讲的就是净土法门的好假小。事实上净土法门是一条大船，知道是非常广大的一条，像时间、空间、境界都非常广大的。所有众生闻即解脱，你闻到以后就没有我了，没闻到以后就没有世界了，闻到以后就没有境界，全是阿弥陀佛。所以闻到即解脱，他直接是做王位的，他是太子法门。你看，于是我闻一时复在社会国，其续给孤独远离大悲救人前250人中，其续是什么人？是太子。然后呢，孤独远孤独转者的。就是才会第这个太子是代表慧，而这个孤独长者呢是代表福，所以福慧具足的一个法门。那么说这个福慧具足，修了净土法门的太子云游天下的，那我们现在修了净土法门就变成纯人，就是人家还修般若唯识，我们学都不能学，我们变成很可怜的样子。就变成啊，我们是反复啊，我们这样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法门真正展开以后，就是说老百姓都知道，就是说老百姓就别的法门你开不了悟，净土法门一定能让你开悟，因为别的法门要证到空性才能见到无量寿，要证到法性才证到无量光，要证到了无生才能证到月光三昧，就是大悲心现前。而净土法门直接的无量寿、无量光、大悲。这个时间空间境界瞬间在你一念中所建立，是阿弥陀佛的事建立我们现前这一念的理。所以悟明白这个理是由佛修，我们由理来悟，我们悟的是佛理，不是悟世间怎么着做的理，不是要我们去怎么证它，因为这一切都是佛证。佛陀就是我们闻到净土法门的人呢，个个是空无相无愿。为什么空呢？因为佛是有嘛，知道是为什么无相呢？因为佛陀是大相嘛，就是说为什么无愿呢？因为佛陀是大愿嘛。那我大愿入我愿，我愿即佛愿。阿弥陀佛大相入我心，我心即大相啊。阿弥陀佛名号入我心，我心就变成阿弥陀佛。这样你闻到阿弥陀佛全部是阿弥陀佛，我就没有了，所以叫空无相无愿，是尽阿弥陀佛的叫一独自独，尊人执着一个我。就是说尊胜执着于相，阿弥陀佛就变一个大相，很大的一个相，时间空间大相，所以把我们的这个相呢直接变成是阿弥陀佛的相。因为我们有境界破不掉阿弥陀佛，直接是大悲心，一切尊胜心相，所有境界都是阿弥陀佛的境界，是破我们现前的这个执着的境界，也就是无明分别跟执着。这个所以离现前这一念叫无明，是无明，所以这一念的这个阿弥陀佛，那你这个无明就变成光明了。所以你法界那么说我们的分别心，分别无明纠结的分别心，而因为分别心直接转为阿弥陀无量光，你的分别心就变成三生四智啊， 他说这个业相转自相，所以我们讲叫转业完成，就是信件制作的境界，你制作境界，这些告诉你你制作的投递啊、寺庙啊，这些境界都是在这些阿弥陀大悲心日中是心想说现出来的境界，是阿弥陀佛大悲心。那么说阿弥陀佛认我们众生，我们就破我们的这个执着，你说是你，就像你在无量寿司居久了，你到外面说我的无量寿司，其实不是你的无量寿司，是产妇的无量寿司。有一天呢，有一天我们县长跑过来，这不是你产妇的无量，是我们九江县的无量寿司。九江县无量寿司慢慢的九江市过来，不是你九江县，是我九江市的无量寿司。所以省里发过来，不是你们九江市的，是我们省里面的无量寿司。你说无量到底是谁的，到最后面是国家的，到最后是宇宙的，就是找到最后面全是阿弥陀佛的，不就是这样吗？也就是我们认为是我的东西，到最后面都不是你的东西，就是说直接交给阿弥陀佛就可以了，本来就是他的，交给他，你的境界交给了阿弥陀佛本来吗？你的法界交给阿弥陀佛本来吗？你的心念一念交给阿弥陀佛就本来吗？本来无量寿进入我们心念，所有众生一念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所以要了解这个，我们信阿弥陀佛就非常难，是吧？信阿弥陀佛，因为我们真是我极乐世界看不见摸不着的，知道却不知道现前的境界跟阿弥陀佛的境界它是含在其中的。任何地方你要想，就是说问二人进见故，先生能见阿弥陀佛，就是在这个时间里面，在某一种空间可以见到阿弥陀佛。就我们念无量寿经呢，你我一生我就说你们来念，我来听，我就观你念到哪个地方，我就观到哪个地方。观在原来我自心中本来具有的东西啊，就是说我的法性里具有的东西啊，我通过观察以后啊，自己是空的。就是说你发现了佛性以后，那个佛性超越身体，超越世界的，就是说不在相上也不在心上，因为相非相嘛，生非生嘛。那么说我看到那个是我自信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见闻觉知都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我观察观察发现自己啊，尽虚空变法界，把所有的境界都遮掉了，然后都是一个大阿弥陀佛就出来了，光明无量，就是所有世界平等无碍就出来了。其实是念的时候就观，但是一般人是不赞同的，念就念，观什么，是吧？但是就是说对我来讲的话，所有的境界，就是我念的讲话的声音，我都可以观察到这是我自心里面出来的一个声音而已。我自心呢，声音它就是一个幻的，所有是幻的，如果没有自信的话也不知道这是幻。以比例来讲，就是说比例来讲，香格里拉里面的佛藏，云南香格里拉密宗里讲这个有佛藏在里面啊，就是你看到是一个土木上火，其里面有无尽的宝藏，像五台山清凉地菩萨。然后说我们看到是土木山火，其实你可以看到琉璃世界或者净持的世界，就是说我美上普陀上它都有不可思议的，面不在外面，所有外面的相或里面的相都是自性出来，都是幻化的，色身相互出法都是幻化的，因为看到了自性平等无碍，都是平等清净平等，一些世界由于琉璃一样映现出来，一个就是水里面映出来那么一个像一幅画一样，对吧？就是说它是没有形状的。你进入那段世界的时候，你就慢慢的很抓得紧紧的，抓得紧紧的，你不要一下就完了。如果你抓着一天、两天、三天，你只要七天，我们就没有这个耐力吗？我们一秒钟，现在没有人修行吗？嘴巴上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干活做的事，他不知道这个背后的这个。干事情的那个背后那个体里面是你的法身，就是说我常常发一些这个般若那个句子里面就讲了，就是说这个法身在哪里啊，就在无常中缘起中，就是佛性在哪里，在一切法上，就是所有生灭法的自体就是佛性，没智慧没有办法，就是说很难相信极乐世界它跟我们这个色身相互触法跟眼耳鼻舌身意啊，悟了明白了以后啊，你到五台山到普陀山你都可以看到琉璃世界金石世界，到一个清净山里面去，你就可以感受到我们这里有没有，肯定有的，对吧？就是我们这个裸山为什么要找一个清净的地方呢？一个人心不善或者地方不善，会导致于我们的胡思乱想。那么说就是不清净的地方，吵架的地方，谈情说爱唱歌跳舞的地方， 并不是这个地方有问题，思想有问题，把我们心搞乱了。如果你能把握得住，这歌舞厅里面去唱歌跳舞，也能够照样可以进入到极乐世界的境界。因为这些境界啊，可以把我们搞乱掉了。对，搞乱了，所以呢，我们不要到那些，我们很容易被这个环境给迷惑啊，你就很难修行。所以呢，就是说世间人呢，对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很难相信，因为不会相信外面是有光的。只有他眼睛开了以后才知道外面有光，眼睛闭着你说什么人告诉他外面有光，他会相信吗？是睁着眼睛的人他是非常清醒，闭着眼睛的人怎么看得到呢？你们不能说光在某一个地方，我带你到某一个地方，到西方去找光，其实眼睛打开就是光。其实极乐世界呢，就是把你的慧打开，极乐世界就含在这个当下，真的在当下，是吧？所以我们听到西方极乐世界境界，世间人大部分都不相信，他就因为是抽象的东西，它是一种精神安慰，它是一个将来的这个给你一个希望，让你或者世上呢还有希望，他认为是这样的想法，唯心的啊，他是唯心的，大部分都不能相信，是吧？所以呢，人是在有限的世界，没办法看到无限。比例来讲，就是说，就是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就是说，在一个逐线，我们在逐线被一个东西吧呢，就是说，一个圆形的东西，你就相信这个手上有一个圆形的东西，现在这样拿掉，永远不相信它存在。只有我把手放在这个地方，这个圆形就是我们在逐线里面才有相信，没有这个逐线的东西就不相信。其实你看圆形的东西，我拿掉其实还在。但是我放了这个量就信了，我不放这个量就不信了，是不是？那这个地方没多没少啊，为什么我就不信呢？对吧？非有一个诸现的东西给你箍住了，诸现的东西没有了，你就不信了，对吧？就像我们的复信是一样的，我们总认为这个诸现现在就变成，就是你的身体啊，或者你的世界，你就相信这个诸现的东西，去相信身体，相信外面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这都是诸现性的东西。我这个诸现的东西呢，把我们锁住了。所以我们就跳不出去，不知道这诸现的东西时刻都在，就不相信那个没有诸现的真我，相信不了，是吧？因为比例来讲，就是说这个人外有人，天上有天，世间的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你没看过，稍稍的打一点坐就能明白，就是稍微坐一下，就是说我像我们非常相信的欲界、色界、无色界这样的境界禅定，你会相信有色界存在。欲界三上天啦，到后面上面还有三上天底下还有我们六欲天啦，还有这个九天啦，上面还有四天啦，还有这个无色界天。那么说这个欲界天、色界天跟无色的三上天到底在哪里？其实住在当下境界里面，你禅定功夫。所以我常常讲，只要你证到三果，你做到三禅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听到妙音。我这个妙音在哪里呢？我们讲进入三禅的时候，你到了色界天了，你像夜魔天了，你就可以看到或者听到声音。我这个声音呢，在某一种情况下其实真的好简单，可能就是这个处处在叫，但是那个声音进入到你那个境界里面，做进入那个境界，那个声音碰到你的境界的时候出现无限的变化。再打个比例来讲嘛，就是说一个仿佛在做梦的时候，是吧？做梦的时候，那么说有一个人他就梦见了一棵树掉下来把他鼻子给打了，他一醒过来之后，爸爸刚刚一个树梦见一棵树倒了，他就说了，哪里是树打的，是我用手刮你的鼻子，就是他用手刮鼻子，在那里面出现了境界。手刮的是说他不与眼睛，他闻见是心的时候啊，他这个境界会变的，知道吧？因为眼睛看的这个世界，等你坐场了一定的时候，不与眼睛看的时候，在你心里这个世界闻你可以变。所以在禅定的时候，你已经超越这个脑思维了，我念用心来体会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全变了。所以呢，就是我们修行人呢，就是稍微有一点境界，那么说这个世界都是人家骂你说你讲的这些东西啊，都是你的境界而已。境界很低的人呢，讲好话都是坏话，你要教他怎么去学东西啊，就是谁骂你都是为了你好，你真正记住，谁骂你都是为你好。世界上没有一个骂你的人不为你好来骂的，认为他是真的在骂我。就是说你比如你随便说，哎，你怎么吃饭怎么这样搞啊，我怎么乱摆啊，你总认为别人他在骂我，师父啊，他这个吃饭的时候我摆我他骂我，人家这是叫你把碗 讲中了，叫你把这个网好好的摆一下，但是你真正我的地方在欺负你，在骂你，你过你这种意识，这种反应，你反应的原因是什么？就因为你境界很低嘛，境界很低，看到外面所有的思维都是对着你的。既然就是说某一种境界，就比例来讲，我们寺庙的一个和尚对你吼了一下，你就感觉到整个寺庙都在吼你的感觉，现在你感觉到寺庙人都在欺负你了，我觉得这庙我住不下去了。就是说一个人说他一住，他感觉到整个寺庙都对不起他的感觉，他就看不到这个很多东西。发起来以后，所有人看他一眼他都不说。所以人是一个奇怪，如果原因出在哪里，就是你的境界没有提高。境界不提高，因为你不打坐嘛，你当然看不到更高的一层境界了。你是第五个出生，那你天天贪嗔痴，贪嗔痴就是保护自己，保护自己，人家一讲话你就想到，因为保护自己的这种意识就是怀疑心，像天一样，人家讲话你都在自然的保护自己，所以保护自己，所有人讲话你都会怀疑的，一旦怀疑的时候，他说就是病态，是吧？就是贪嗔痴很重，是吧？所以我过去讲就是贪嗔痴慢疑啊，就是说人家一讲话马上就怀疑别人的时候，这个人已经是问题很大了。因为贪心好，就是说所有烦恼贪为根本，贪不到才嗔，知道吧？贪嗔才会痴。贪心呢，我跟人活在世上第一个就是贪感官嘛，爱不生不生沙婆，就是到沙婆在干什么，就是贪，知道吧？我这个贪不到就开始发脾气了，发脾气就是嗔恨。嗔不会无缘无故的出来，嗔是因为不满足于自己，就是没有满足他的条件，从物质上面、意识上面，或者是从这个某一种条件反射，就是没有满足自己的意愿，那我说他都会有嗔恨心出来，就是，所以这个嗔恨心是因为跟他贪不相合，贪嗔才有痴，贪嗔两个东西在一块才叫痴，对贪来讲，就是贪跟嗔才有痴。痴后面才会轻慢别人，痴是什么呢？痴就是执着嘛，执着于贪，执着于嗔，然后慢慢的自己呀，那个痴是什么样子的呢？执着嘛，就是执着，执着的时候他是站在门缝里看人，知道吗？所以这执着的人呢，慢慢的呢，他就是自己把自己封锁起来了，知道？封锁起来就是说，与人呢，跟我没有关系的。你到地狱我都不管，你做什么事情我都得要管你，非常你的一顿一念他都盯得死死的，那说跟他没有关系，他不喜欢了这个人呢，你到地狱跟我也没有关系啊，他不会去考虑到他堕地狱很苦，我要去救他，没有这个思想。到吃的这个阶段呢，是他先是保护自己的，就是这，也就是说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小家里面，知道？所以呢，为什么愚人喜欢把握钥匙呢？他那个门是他的，夫妻之间在家里面了，他别人的世界跟我没有关系，我一家人就是剩下的人呢，掉到地狱跟我也没有关系。所以呢，他就是一种执着，那个家除了家之外，别人跟我没有关系。这种执着跟人家就格格不入了，他不跟人家结缘了。为什么？跟我没有关系，知道？撑的滚远一点，喜欢的拿得紧紧的。这种状态的会产生慢。什么叫慢呢？就是说你再有钱，我不要啊。是不是？他就把他撇在一边，是不是？就是你没有钱，我爱你啊！就是拿得紧紧的，就是说他这种痴就轻慢别人，就是我从也没有关系，你再有钱我又不理你，他是这样状态，知道？不是钱跟没有钱的关系，他人执着性轻慢别人，就是说乞丐啊，还以为自己是皇帝，就这样的，不是乞丐没有关系，我活在我的世界里面，我才不管你有钱没有钱呢。常常我发现人家啊，这里穿了晕了，天地之间你哪一样不占别人呢？他说他不占别人的便宜啊，不占任何人的便宜，就像所以银光大师讲，我们吃饭穿衣，你的快乐都是依靠别人，知道？哪一件事情不依靠别人呢？所以你有什么权利说我不依靠别人？但是很多人呢，他守着那个家，因为不依靠别人，你的房子还是人家做的呢。就是说你这个家住人家不做，你衣服人家不做，你哪给你啊，是吧？就是说你以为你有点钱买过来了，他以为我钱买过来了，钱这是一个符号而已。就是说你买的那衣服人家不给你做怎么办呢？今天不给你的衣服我就不卖给你，看你的生命重要还是衣服重要。 我们只认为用钱用那的物质来代替，却不知道我们人跟人之间它是有互相依止的，就是人跟人之间一定是互相依止长大的，就是啊，就是说没有人离开，能离开水，谁都离不开水，知道吧？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个共同体，我们的父亲还是一体的呢，对吧？所以我们要了解人跟人之间是有依赖的。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体的话，不管什么人，我们都要感受到我们互相是有依赖的啊，谁对我都是有好处，我要感恩。因为贪嗔痴的人，比较很尊的人呢，慢慢把自己孤立出来了，因为自己呀，虽然贫穷，他认为自己是皇帝，自己孤立起来了以后呢，就变成一个功高我慢之人。到了功高我慢之人呢，就是说功高我慢的人，他会瞧不起一切人，知道这个是可麻烦了。功高我慢的人，所以我们学佛为什么要忏悔要赞美别人呢？就防止你功高我慢，对别人要随喜功德，知道。所以这功高我慢的人是跟人家就是说独来独往，就是跟人家不打嘎，跟所有人都不打嘎，特别是越亲的人越不给打不打嘎，就是说别人俩师兄弟不去，家里师兄弟从来不接触，变成朋友的时候呢，过几天又变成敌人，他就是他不能成为朋友，他远远是陌生人，他对陌生人远远很好，陌生人变成朋友的时候又变成敌人，又跟陌生人好，他不停地向外找，跟就是说师兄弟不能在一起，就是不能互相包容，不能互相原谅，互相能够互相赞叹，他们是远远的排斥着，这点就是我慢之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了，就是说我们要包容众生，就是特别是师兄弟我们有缘的人。所以我常常讲个就是说，跟你有缘的人我不行善，我跟你无缘的人行善，你不觉得你很虚伪吗？其实我常常讲微浊，就是虚伪的人呢，往往对自己的人是很虚假的，你看着好善，自己家的人呢一点都不善，你不觉得有问题吗？是吧？所以就是说过嘴说，反正我俩不在一起，对外面人特别好，就是老子说外面好，我们家里人不好，是动不动说这样。就是说我有一次在外省说江西省不好，在别的寺庙说无量寿寺不好，在外国呢说中国不好，老子说外面好，你说这个人明显的心向外胖，就是不向内走，你说这种人是什么？就明显的是功高我慢的人，知道？他把自己孤立到最后面，自己非常孤立，跟任何人都合不来。他好的朋友啊，是什么人呢？都是素不相识的人。这大街上拉一个朋友，哎，我两个是朋友，就是随便在街上，哎，我两个是朋友，随便跟人家交朋友，哎，交了以后又变成仇人，仇人又搞不好，哎，在大街上看到一个朋友，哎，又是朋友，就是见人就交，见人就交，交了就变成仇人，交了就变成仇人。慢，按照英国来讲，慢。这个轻慢的人会分离报，就是说他常常呢啊，夫妻之间、兄妹之间啊、朋友之间、这个人之间呢，他会有分离报。慢后面就是怀疑，怀疑就已经很重了。在你脑子怀疑一遍，你一天到晚就怀疑某一个人，不怀疑这个就怀疑那个，天天想出一个，你找一个对象来怀疑。所以语中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就是说你吃饭没事干找一个人怀疑，这是麻烦事。你就是说我看到一个婆婆在我们这里，一个婆婆不能说啊，是吧？我说不知道她死了没有，我也找不清楚。也就是说，就是说这个人怀疑走了啦，他一定会找一个另外一个人来怀疑，他就必须要怀疑一个人，他不怀疑一个人的好难过，就是找一个对象怀疑，就是这样。就是说人家在他在拜佛，人家跟着他一起拜佛，他感觉到那个人在揍他。你拜佛，人家看着你拜佛的，谁一起拜佛吗？也得拜。按照正常情况，你拜佛，哎呀，你拜佛这么法性，我也跟着后面拜佛。他这样拜佛，他说我忍了你三年了，人家跟他拜了三年，他没感觉到你发起了别人的善根，应该这里赞叹才对。他后来跟我告状，我已经忍了三年，这是我拜佛他就后面拜，我拜佛他就后面拜。你不觉得一个人就是这种状态，我就感觉到好变态了。人家拜佛，就是说我以前我在杜林寺有一个出家师父，他每天早上拉着我去拜佛，就是每天早上我不起床他就拉着我，我在杜林寺叫演威法师，知道吧？你说他说他是湖北深圳县的吧，就是那个出家师，我一出家他就在杜林寺，他说我每天早上我一出家他觉得我发心，就是每天早上就拉着我去来拜佛。我真的不想去了，因为那时候我打扮嘛，经常打扮，他拉着我每天早上要拜200多拜，就是说他带着我拜，每天拉着我拜啊，就是说，所以现在我们想一想非常感恩他，我以前在 他大年初一拉着我到西宁市那个塔那个地方拜，那拜了四个小时，就是从上早上，因为大年初一嘛，然后去拜塔，西宁塔那个拜，就是就拜了一上午，一直到一千多年是到那个，一直到去上供嘛，就是说到塔那个去上供，西宁市塔东宁市会过去上供了，现在可能不会搞了，不会过去上供了。就是说有这么一个好的姻缘带着人家拜佛才是对的。他说人家在拜，他说人家在读咒他。后来他的孩子出了一点事情呢，他真认为他在念咒子，念怎么他的手机搞了一下子，说不知道怎么搞的，我的身子怎么样怎么样的，就是他害的。然后又说另外一个人也发愿要念30万往生咒，还没念完呢，我的身子就是他念咒子念坏的。就是说他人家法院要念30万咒子，跟他一毛关系钱都没有，他在念咒咒我身子，我跟这个分连接上去了。就是说一个人呢，就是怀疑心，这个怀疑心呢，老是在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他非要找一个对象，所以在你心中一旦怀疑，你就知道这是病啊，这是病，千万不要乱怀疑，知道？所以不要一个对象去怀疑，我们要把这个你自己一旦，因为我们有这个习气啊，在你心中总有一个敌人在跟着你的时候，都要把你心中那个敌人要化解掉，要想法子去原谅，把它化解掉。它是消除你心中的疑病，因为疑病呢，贪嗔痴慢疑，疑病已经很重了，知道吧？疑就是神经病，知道吧？你说无缘无故能怀疑别人干嘛呢？你不觉得是神经病吗？知道？人家没搞你，就别人来讲，就是说突然的一块石头掉到头上来了。就是说都不知道为什么，都不知道是为什么，你不觉得这不是很有问题吗？虽然就是说这个怀疑病啊，一定要从你心中把它去掉。所以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说人在贪嗔痴慢疑之中呢，那个境界啊，这也是不可思议的。我们讲业不可思议，如来神力也不可思议。就是说如来的神力啊，跟我们的业力起种种变化，你所有的念力、业力、念力，念力越强，你业力里面加上念力，然后如来的神力跟着你的念力我起种种波动，什么地狱啊、天堂啊，对佛来讲的话都是圆满的，但是在我们业里面是很残忍的，这些残忍的方法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念力，对吧？如果你念力已经解决了，如来的神力在你念里面，你念力是清净的，念的是无我的，念里面是一切法空的，你念里面知道了解一切法本来就是自信体啊，就是我们的佛性呢，真如的体啊，会跟你所觉悟的这个理啊产生相应，这跟你念的有关系。你说我这一念清净心多么重要，因为你的清净会导致于整个法界清净，如果你悟到了本心，你的念呢就随着你的本心，我身处的是佛的世界，知道吗？因为你了解这个心，所以我们的念力很重要的，因为你念力跟业相应，那你如来的神力呢就会现十法界，如果你念力呢跟本心相应，那如来呢就会跟你这个念力呢产生佛的境界。所以佛的境界在哪里？肯定在当下。我们见世界可能不平，一定要认为它是超越时空的，你观察某一个世界，直接感受时间空间境界，因为我们了解时间平等的，所有众生的生命都是阿弥陀佛。那么说在阿弥陀无量观世无量大悲之中建立这个意念，而这一念这叫念力，我念力在这个法界里，因为念是从法界里出来的，如果你这个念的是正确的，你的真语跟你念的一相应，哎，极乐世界就出来了，对吧？如果念力非常的强大，你就没有我了，没有人，没有人，就对空无相无愿了。我们要获得两个的，一要获得了这个空无相无愿之法，空无相无愿之三昧，证到了呢空无相无愿的这个佛的世界解脱，知道吧？所以解脱三昧和这个法都很重要，是因为你获得了这个空无相无愿的这个体啊，跟你本心相应了，心想，因为真如是无相的，我们的佛是为他的神理啊，是来自于自信，自信的你不要管。你只管你的念力就可以了，你的念力跟你这样的念力是什么样的，你的真语一定会在相碰之境，它远远是连接的，远远在连接。你现在等什么念头都跟，就你现在眼睛看着我跟你的真语都是连接的，你对我生不好的念头，你的真语肯定就现不好的境界，你对我生善知识的念头，那你的真语就生出善知识出来，知道吗？ 就当下，就是当下。你要了解，你现在所有的念头跟真鱼，它都永远是在起振状态。那你真鱼永远不会睡觉的。你一睡觉，你这睡觉什么都不知道，就叫无明，它就现无明境界。你是清醒状态，就清醒状态。所以无界就是无界的境界，就这样。所以真鱼从来不休息的。你一休息，你懒惰，但是呢，你的真鱼不会昏沉的。你昏沉，它就是昏沉的境界。如果你吊足，就是吊足的境界。你清净就是清净的境界，它是永远不会睡觉的，因为它是离远远跟你这个念是相应的，所以我们讲业不可思议，念不可思议，又来神理也不可思议，它不是我们这个菩萨界，是菩萨，是哪个菩萨？这一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啊，这个定功夫、欲界、色界、无色界种种境界，还有阿罗汉的境界，阿弥陀佛的方便应于头，是吧？啊，尊生的菩萨的施报状应头，诸佛的常寂光头。他这个境界都含在一起，方便于头，在方便于头里。那说圣凡腾住头，如果你一了解了，还有这个圣凡腾，就是你一了解，你这个圣性就必然空性，圣凡腾住，哦，一切法叫方便于语，就是说色身相互错法，眼耳鼻舌身意啊，就叫方便。我这里方便了是干什么呢？这个方便于头，就是比例来讲，就是菩萨都在方，菩萨利益尊生。都设立了方便有余，因为方便有余头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体上。如果你悟到了自信，自信圣，圣跟凡它是同时的，圣跟凡就桌子完全是方便，没有圣的话叫方便有余，所以我们都住在方便有余头里。你悟到了这个佛性，那叫圣凡腾住，就是佛啊跟尊生住在一起。所以你了解了空性啊，或者你了解了这个阿弥陀佛、十方诸佛啊，或者说菩萨戒啊，都成性身。那说这个都是，或者说，就是了解了第一啊，或者是八二，都是去圣凡腾。所以圣凡腾入头到四报转云头，四报转云头就要，四报转云头其实就光明头，全是光明。长期光头就寂照双用，那你是不是分开了？没有分开了，就能将阿罗汉在某一种境界。将菩萨在某一种境界，将佛是在某一种境界，所以就光讲佛陀的解脱，那就一定讲声闻；要专讲佛的功德，那一定讲菩萨；要专要将佛陀究竟的境界呢，就讲佛；讲声闻叫菩提，讲无上菩提，一定是讲这个菩萨；有无上正等菩提，那一定是讲佛。不管是声闻、菩萨、佛这三个东西，都叫菩提。这是有个呢叫菩提心，菩提心就是解脱，无上菩提心就是六度万行，就建立功德叫报身。他说无上正等菩提，也就是寂照相，就是佛的境界。所以在菩提心经里面讲到，就是说解脱解脱无啊啊称是一样的，就是说称不一样，我名字为声闻，不是真的有声闻存在，就是说我们有声闻的念头，就是说我只想解脱，我不想度众生，这个叫名字声闻，不是真的有声闻，没有声闻的，因为佛是具备解脱的，知道吧？所以你自住是解脱，所以叫声闻。比例来讲，我的房子是一个房子，有人喜欢住在这个角，有人喜欢住在那个角，所以你喜欢住在角，说你叫声闻；你喜欢住在那个角，你是菩萨；你喜欢住在那个角，你叫佛；有人喜欢住在金刚，其实呢，它是一体的。是因在某一个角，所以才叫声闻。其实佛呢是没有分开来的，只是你有一个妄想执着而已，是因没有一个真实的声闻存在。如果有真实的声闻，那声闻那证明又声闻又自信了，就麻烦了，是吧？因为声闻菩萨跟佛啊都是一个假名，事实上呢都是心里本来具足的。实际上极乐世界由人天声闻菩萨，其实都是佛陀一心所展现出来的。说你通过禅定功夫啊，你都可以做到。比例来讲，极乐世界有极乐世界三倍往生，是吧？一个是无为境界，一个是功德境界，一个呢念佛境界。一个无为的境界，你看闻到阿弥陀佛，出家修梵恨，大修功德，是吧？出家无为嘛，就像吃人到西方极乐世界呢，是见到的谁啊？他见到的是真实的阿弥陀佛，因为跟无为相应啊。无畏就是佛性啊，跟无畏就复现，事情到西方极乐叫善辈往生，此种智慧胜故。他终灭往生就不是讲这个出家了，是讲修出功德，但一向专念发菩提心，阿弥陀佛，他也念阿弥陀佛。但是呢，他这种终灭往生，终灭往生呢是什么样的境界呢？叫功德的境界，叫终灭往生。 尊位往生呢赐予善辈，所以他是在功德里面安住的，去报身。那说下个呢，他也不能做功德，也不能出家，就意念阿弥陀佛。说这个阿弥陀佛，那么说他跟无为不相应，跟功德也不相应。那说这能够算解脱。所以呢，解脱也好，功德也好，无为也好，其实佛陀是一体的。这三辈往生呢，都是见佛的，就是一个是梦中见佛，化于佛像。我当时就思考了一下，那个真佛现前的是无为境界，因为无为就是真佛，真佛就是我。他那个呢是摸头，见到摸头就见到桌子，只是说由于真佛，就像跟真佛一，跟真的那个佛一样，是吧？所以呢，第三辈往生呢，由于梦见诸佛，像梦中见佛啊，得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为什么梦中见佛呢？就是我不是，就是因为梦中在梦里面见佛，我们都在梦中啊。因为梦中他没有彻底的觉醒啊，他在梦中啊，所以梦中见到的这个境界，就是他是为信度的。报身呢是讲功德，我功德跟佛它是有关系的，要供养三宝。我直接见佛的那就是无为，是吧？他是真佛。这个修功德的呢，见的是报身佛。他说这个话的是梦中见佛，梦中化佛也是佛的一个体。所以这个境界都是你要修的话都可以显现出来，是吧？那么说我们就知道，哦，你跟无为，那什么叫无为呢？然后呢，现一切法能知道是体，那就叫修诸功德。那么说我们见个别的佛，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梦中一切有，醒来一切无，所以梦中一切有，就是吧？所以这个有的这个像佛像呢，就是叫梦中，在梦里面见佛，那就是一个有。这个由于真佛那个佛呢是醒过来了，所以中辈啊跟上辈啊都相当于醒过来了，就是悟了，明白了。而下辈的人呢，他虽然是一心念佛，但是呢他不能修功德，也不能够出家，不能就不能修无为，也不能修功德，就光念佛。所以他梦中见佛，就是没有醒来，没醒来就是梦中见佛，是吧？所以梦中见佛就是说还在梦中啊，见到这个佛像，能升起佛的这个信心。所以这三种都是直接见佛的。所以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就是说在那个四方虚空里面有，就是所有诸佛净土都在这虚空里面。二人就是说闻到阿弥陀佛能见四方净土，对吧？不见四方诸佛者，阿弥陀佛就不成佛。闻到名号啊，这个戒得普等三昧，具足三昧，常见四方诸佛而不二者不起真，就是四方诸佛国土都可以建立的。我们好像这个根啊，这个、根啊，这个器界啊，或者是运的这个运啊，运就是说我们讲根成实嘛，实就是用，就是见闻觉知，器就器世界，根就根世界。那说虽然在秽土，虽然秽土，但是呢，跟我们这个净土啊，这是一个境界而已。因为尊生的烦恼把根成实对立出来了，就变成烦恼。这个烦恼。根尘时自身是没有烦恼，你执着于烦恼把你的根尘时排除在外，就是说念执着于生根，就是说我们讲第一意和第二意就非常清晰，就是说我看到身体的时候一定是第二意，第一意身体非身体，知道吗？你看到的世界非世界，但是你看到的世界是第二个世界，第一个世界并没有看到。那见师父，你要了解第一意的话，那就是你的自信，你何必去见师父呢？是吧？你见到我，远远的想一想我，就知道他是在第一义里面。有人说，师父，我想见你一面，其实我在哪里呢？在你第一义里面。见第二义全是妄想，何必见我呢？是吧？就是你没有必要的强调非要来见我。其实呢，多闻法，了解第一义，因为第一义就是法身，第二义是妄想，见第二义的常福是没有意义的。是因看到我，看到第一义，看到第一义的时候，在你养生里面看到那个常福的第二义，就是你一个妄想，就是说就妄想也不能离开第一义，就是没有常福你也看不到第二个常福啊，是吧？就是你心中的常福或者第一个常福，它必须先由我出来你才能看了，是吧？所以我坐在这个地方是第一义啊，你看到我那是第二义啊。他说第二义的体是你的妄想啊，第一义是你的真心啊，你不看真心你看妄想干嘛呢？是不是妄想也离不开真心呢？就是离不开你的法性，你明白以后的话哪有那么多事呢？你想一想，你坐在虚空，虚空是第一，我在第二一，哪有那么多事呢？ 比如说你常常住在第一义里面，我告诉你啊，你的境界就不可以，你就可以进入到佛陀不可思议的境界里面去。就是打雷的时候，你吓得要死，雷声是第一义，我有什么怕？你马上就会从恐怖里出来，一个雷打着，哇，吓得全身发抖，害怕，是啊，对了，忧郁症了，是吧？对了，抑郁症，就是雷劈了以后呢，自己吓得反家里，吓得要死，会就获得了一种被雷劈的这种恐怖之中，然后对抑郁症要跳楼自杀。如果一个悟道的人，他马上就知道，哦，雷是啊，我身体感官上有这种刺激，吓得一跳。那我说你明白了第一，诶，这个雷是第一义，我有什么害怕呢？第一就是我的心啊，就是复信了，你就是让你从那个抑郁症里面或者那捆住里面就跳出来，你瞬间就进入到解脱体上了，就在烦恼里面很久啊。所以很多人骂遗嘱啊，他很久都转不过弯来，因为不了解第一义嘛，所以你老是在住第二义，住在自己的妄想里面。所以就是说大家一定要了解第一义不可思议境界。那么说我们通过思维就知道，你稍微思维一下，常伏在第一义里面，你看到我的境界是第二义，你觉得第二义是万象，第一是佛的境界，就是你的自信，就是说你现在瞬间一下子心就打开了，这个时候你所有的妄想分别执着过去现在未来的事情，这个时候你住在这里面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的把现在过去未来的事情拿来不停地想不停地想，没有任何意义，知道吧？所以就是说很多人想老是想跟师父讲话，因为我自己在念经很累，想休息一下，就是说这么大雨的天坐在外面聊天，你说又累又怨，干嘛要来见我呢？就是好好的玩这一堂课，听进去，听进以后心里是光明一片，当下解脱，就是说把现在过去未来的事情在第一义，不要老是想着第二义，所以要是你们解脱出来，你不要了根尘纠结，一个根外面一个尘的根尘在纠结，师父为什么不理我啊，师父为什么不理我啊，根尘纠结，那个有什么，那受用的什么，就是烦恼痛苦吗？纠结干嘛呢？就是不获得第一义吗？获得第二义的烦恼你干嘛？所以娑婆世界的慧头就在第二义里面，纠结烦恼痛苦焦虑不安这些东西都显现出来，这叫慧头。头在哪里呢？慧头里面有尽头啊，是吧？第一就是尽头，你看到我纠结的第二义，那就是慧头啊，到了极乐世界还不知道呢，是吧？就是一念之间，我瞬间在彼方，知道吧？彼方你了解了，彼方此方就没有了，知道吧？所以娑婆世界如果你制作它就变成慧头，所以每个人境界都不一样。在此方呢，就是说我们的身心烦恼业力所感，就是说完全靠业力所感，是吧？这个业力啊越拉越长，虚空繁殖啊它可以变来变去，极乐世界繁殖可以拉过来拉过去的，就是一顿念翻就来了，就是想到释放世界瞬间就过去了。为什么我们走不了呢？你烦恼的业力坚固的执着，因为坚固的执着，所以大地就变成硬的，就是人说穿不过去，水可以把你淹死，火可以把你烧死。那么说如果你要是通了，水淹不死你，火烧不死你，刀砍不死，这个地多好啊，实际上为什么不要呢？你非要就被刀砍死，被水淹死，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坚固的东西，对吧？烦恼我告诉你还有什么烦恼跟你看，就是说大地穿不过去，我很明了，这就要人家讲你一句不好听的话，马上就会跳起来，就是说一句话就可以让你很多的烦恼，为什么这穿不过去呢？又穿不过去很正常，为什么你讲我一句不好我就穿不过去呢？所以明明是假的啊，是吧？这个声音出来，声音出来就没有了，为什么就穿不过去纠结呢？晚上睡不着觉呢，是吧？小小的声音都不知道是假的，何况这地球怎么穿过去呢？而且哎呀，我是反复啊，我是业力很重的人了，那谁跟你作伴？可能是阿弥陀佛可以做到天天跟你玩，是吧？就是说地藏菩萨能够多跟地藏菩萨玩一玩，地藏菩萨在地狱到恶鬼到处到天天跟你作伴，反正我是不愿意的，就是天天跟你玩这些世间的业力有什么意义呢？你讲反正在娑婆世界我不会跟你再玩了，愿意解脱的人为什么不去解脱了？等我已经习惯了，我非常很溜了，那我再跟你玩，是吧？因为天气晒在太阳晒在身上很清凉的，冬天的冷呢吹在身上，再冷吹在身上都是暖的，那太阳再大的太阳晒在我身上都是凉快的，你骂我啊，刀子砍在我身上，我感觉到都是法的受用，都是解脱自在，那我再跟你玩那肯定可以，那最后到进入到三昧状态， 六道波罗蜜都已经现前了，像我们现在还是做不到。我们尽量的呢，就在第一义上，知道就是像我们娑婆世界境界都是不可思议纯纯境界。比如说极乐世界，相信极乐世界有什么难呢？啊，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都可以去入，啊，很多境界我们都不知道。这上面后面讲了一些啊的，然后由于路感呢，啊，安置有管辖之清净，啊，打了一个毛孔住着。天天闻这个臭味啊，他也觉得很香。有一些房子啊，非常高非常大，里面很亮，就像人民大会堂一样，你进去又很震撼。但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一辈子也进不出，是吧？没有机会。我们只能睡在哪里？睡在一个粪坑饼，就是说睡在烦恼坪，也觉得好清凉，是吧？好像你慢慢我慢慢你这样过一辈子，我们也不觉得有什么，远远感受不到这个那个大沙的这种清凉啊，爬过山顶的人呢，永远不知道山顶的一种空旷的感觉。就是天天菜场卖菜呀，这个今天多少钱，明天多少钱啊？然后就存钱到银行的，就是上班下班上，他搞得不亦乐乎的。明天到楼上去玩一下，哎，没时间，就是他一辈子都没上过楼上，也没看过站在山顶上看过那空旷的世界，他没感受过一种清凉的感觉呢，他没感觉过啊，他就感受到那种。名利之争里面，啊，就像小气离合是吧？离合之使者，安之有实权之犯啊，犯障。在我们娑婆世界，这个在娑婆世界，天天非常吃的那个粗鲁啊，粗菜呀，啊，吃的腌菜呀，一点豆腐鱼啊，他怎么会感受到就像皇帝吃的山珍海味呢？是吧？不知道他们那些山珍海味是什么，他不知道。在旧箱子里面放了一点点小积蓄的人，你有一点点钱，收破子包子又包着放在衣里面，是吧？你看那婆婆，她有几十块钱，那布包了又包，包了又包，是吧？放在包里面，然后拿钱出来，她就拿一个布出来，开了一声就是开了一声，要拿个几十块钱去买东西，她怎么会想到金山银山？她就是说她没见过啊。他没见过，他怎么知道金山银山那些仓库呢？是吧？你要到人家那个银库里面去，那金库里面去，哇，那金库，那个金库很大了，可能比我们无量寿司还大，里面摆了好多金子。你现在想一想，觉得你一条金条，你感觉到不可思议了，觉得给你一个金手钻的话，你铲子又长，铲子又长，就这样。你要到那个金库里看看，觉得那个金库的话。比我们无量寿司还大，大仓库在底下，就是吧？我们从电视上可能还见过，也就是说，对于老百姓来讲，这是圣朝时代写的东西，他不可能有这种境界。一般是娑婆世界，你处在娑婆世界，怎么会相信西方净土的境界呢？你们从来没看过鸡蛋，没看过鸡蛋。突然有一天那个鸡从蛋里出来，你会相信吗？对，你见过，现在人都妈妈兜着你生下来孩子，这是很正常。有一天鸡，一个鸡蛋里面跑出一个鸡，你会相信吗？肯定不相信，是吧？因为你没见过嘛。那么说在莲花里面化身，你会相信吗？对，我们很难相信啊，我们就很难相信。就是说你看到所有人就过了，只长了一百岁，是吧？就很了不起了。你说阿弥陀佛又无量寿，你能相信吗？就是很难相信啊！衣食必有营造啊，不知有自然意识。我们一般的衣服都是裁缝做的，是吧？或者自己买棉花，然后就经过了很多的辛苦。人突然跟我讲，天上掉下一个衣服，空中画出来的一个衣服，还并且是无缝衣，他那个衣服只有几毫钱重，盖在身上像轻飘飘的，放了天衣嘛。他叫无缝衣，不要洗的，不要搓的，非常清凉，非常自在。源于这一句很难相信，就是我们很难相信这个无作之一，就是说快乐啊，常杂于烦恼，不知道有纯一的快乐，就是说我们的快乐里面啊，带着很多的忧愁。所以我们世间人呢，我们讲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好，都是带着情在里面，是吧？你喜欢某一个人，就恰恰呢，都带着。恩啊情啊这种欲望或者是爱好之灵，如果这个点没有了，你这个对人家的好就假了。所以这快乐也是无常的，你就不会相信一个了，这快乐永远不会变，只要常乐我净， 你怎么会相信呢？就是从头到尾的讲这些啊，都告诉我们，一个平常人相信西方极乐世界是应该是很难的啊，因为这个世间的常态啊，都是按照夫子所言呢啊，不可以目前所不见而不信也。说这个讲西方净土是真实不真实啊，不能够一眼前看不到。你信了佛法，信了净土，你也没少什么东西啊，也不要你拿一分钱呢，是吧？你要信了有，那你将来假设真的有呢？你信没有，信没有，对你现前有什么好处呢？一点好处都没有。那假设将来有怎么办呢？我们就失处很大嘛。所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在这个世界有，不是讲现前利益，将来的利益，是因为以眼前为重。就是我们老是相信眼前，他不知道后面的秘密。其实我们要稍微的等那一点秘法，我看到你后面有秘密。看到任何人，你骂我、说我、讲我、打我，所有的反正虚空出来，后面有秘密。那个秘什么的呢？不可虚啊，那个的只有自己去会啊，不能够说出来。为什么？因为那个秘不可说，说出来就变成文字，就淡薄了啊，不可以宣的。然后说这个只有自己用心体会啊，这个修行人呢要感悟到这后面的秘密，知道吧？所以这个秘呢。啊，六祖大师，密不可宣，宣即非密。就是说，我们心中都要有这个秘密。所以我常常讲，修行呢，自己是默默的修，知道吧？你吃饭、穿衣、睡觉，后面都有秘密。那个秘密就是你心中的净土。这个净土就在当下吃饭过程中、睡觉过程中，那里面都有秘密。你晓得这个秘密，又不能说出来，也不需要告诉别人，这样，因为说不出来，拿不出来，但是又知道。所以你睡觉的时候就感受这种秘密，我们睡觉不是睡觉，是感受心性的，是吧？你吃饭吃的不是饭了，那是秘密啊。所以看不见，你看到了我吃饭，看不到我的秘密啊。就像你有100万，谁知道呢？就是说你现在有100万，每个人都有100万、1000万，就这样，你地球都可以买得下来的钱。但是呢，这个秘密也不能告诉别人，你也没办法告诉别人了，你就自己好好的去享受它。所以你有了这个秘密以后。那说这个钱跟你，我们讲这你这个你识别到了这个信，你就有这种想，就像我们讲厚德载物，你心里有这个秘密在后面，能够把地球都买下来，哇，这么富有啊！所有万法里面都从那个地方出来的，就是我现在享受的，这是秘密的一个部分，还有更多的还没出来。我看到你都是我的秘密，是吧？为什么我能享受到这么一点点，我已经够享受了。我还有更多的地没有显出来，所以那睡在床上不只是床，是吧？那是环境铺地，那是宫殿，整个的世界都是极乐世界，放一点光给你，啊，所以没有全部显出来，咪它就是没有显，就是没有全部显出来，显一点点给你看，是吧？所以我们常常能感受到，就像水线的波浪一样，享受这一点。所以大家在外面下吃饭、穿衣、睡觉，都能感受到这一份秘密。你了解净土，了解阿弥陀佛在背后啊，所有的法显现出来，都能感受净土存在。大哥呢，就是说不能够因为没有见到，认为它没有，就像盲人不知道万物的形象，因为这个东西要靠心来去感受，要用心来受。没看到那个自信，没有看到那个秘密，没有体会到秘密，那跟盲人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你没有听到这个般若智慧，没有听到这件，就像我跟你讲。你还没有听到这个消息的话，觉得是你耳朵是听声音而已，那是聋子。你鼻子还没有闻到佛性的味道，那鼻子呢是窄的。你嘴巴还尝不到这个秘密的话，你嘴巴你也是失位的。你身体和触不到这个秘密的话，你身体呢这个春夏，你身体也是废的，是吧？你意念还感不受到，你的意念呢也是个傻瓜，是吧？所以就是说很傻的一个人。就说一旦你尝到这个秘密的话，就这样，就说瞎子眼睛怎么会看到光明呢？聋子怎么听到声音呢？耳怎么能闻到香味呢？耳能怎么能听到声音呢？就说嘴巴没有味道，他怎么尝悲味呢？身体他已经毛孔都窄了，他怎么能感受到春夏秋冬呢？那意念他已经立了，他意念他是没有都死掉了，他怎么感受万法呢？能满阴雅的人呢、啊？永远感受不到啊，这个真实的这个世界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啊， 闻了以后要信啊。况佛切戒人之妄语，就是说佛陀啊所讲法呢，绝对不会用妄语骗人，就是说不自妄语啊以诳人，就是说这个，因为佛陀啊讲在金刚经里，金刚经里讲佛是不诳语的，不异语者，有什么好处呢？所以呢，况是定弟子守戒是不打妄语的，就佛陀制定弟子不打妄语，你说佛陀会打妄语吗？是吧？佛陀不会打妄语的，必不会说啊，自己必不会说啊妄语而欺骗世人啊。所以我们了解了学佛啊的好处，那是对他有好处嘛？不然的话，我跟你讲受不相识，我骗你干嘛？到底我叫你不杀生，那对我有什么好处？对你最有好处，没有坏处啊。不然的话，没有任何，我跟你又不认识，我干嘛叫你不杀生呢？有什么好处呢？是吧？所以你要了解法师，所有的法师劝你行善，劝你做善事，一定肯定不是，他们都是随着佛陀的，不要打妄语。所以佛陀一定是不会打妄语，因为他证到了实相。如果我们在欺诳别人，那佛陀就在欺诳别人。佛陀能欺诳一个人两个人，他不可能欺诳成千上万亿人了。有人说佛陀讲话镜头西方极乐世界是假的，他说他能欺负你一个人，可以欺负两个人，他从古到今那四方诸佛四方菩萨那些祖师都被骗了，历代的像龙树菩萨这些圣贤世贤菩萨。所以你一旦你说释迦牟尼佛打妄语，那你就会说历代的圣贤都在打妄语。那说你要说一个人打妄语，那就说你要说多少人打妄语啊？所以呢，佛陀他绝对是不会打妄语。所以呢，历代的圣贤也是我身处真实的信呢，是非常重要的啊。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尽此以报身，同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三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